怎样说。我举个例子，路德，当他在当他这个刚刚到加里利的时候，他到了波阿斯的农场，然后呢，他在那里拾取麦穗，结果一天呢，他拾取了好多的麦穗，结果他跟他的婆婆就能够生活，所以他的跟他婆婆能够生存，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在那波阿斯田里面拾取麦穗，那么有的麦穗呢，是波阿斯故意叫他的使女丢在地上，然后他就捡。那么这样就能养活他和他的这个父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恩典有何等的丰富。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能得，我们不过是拾取麦穗，只不过一两句的圣经，我们一点的祷告，我们已经非常喜乐。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怎样的拾取麦穗。所以当路德她还是个婢女，还是一个十岁的女子的时候，你知道她会怎么说呢？她从农场里面经过，她说，哎呀，这个农场的主人真是富有，他实在是个大财主。这是当她拾取麦穗的时候，大家想想看，等到后来她嫁给了波阿斯，她如果有一天再回到农场，她再从这个农场里面经过的话，他怎么说呢？这个农场是波阿斯的，但他可以再接一句话，这个农场也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所以你记得波阿斯对路德怎么讲？他说你波阿斯特别告诉他说，你离开了你的父母，你来到这里，你就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波阿斯这个路德到了这个波阿斯农，到了迦南地，你看他果然得了赏赐。那么那个赏赐就是整个波阿斯的农田都是他的。所以这就解释了弟兄姊妹，将来我们的赏赐是什么？我们的赏赐当然是冠冕所代表的，但同时也是主所说的，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整个的天国就成了我们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讲的国度的时候，你所注意的要注意赏赐。祷告，我们希望祷告能得答应，但这里主告诉我们，你们祷告不光要得答应，你们的祷告要得赏赐。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你有没有问说，主啊，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要得着你的赏赐。所以请记得，在这里每次讲的施舍、祷告、进食都是讲的赏赐。有一种的施舍可以得到赏赐，但是你看有一般人，他们敲锣打鼓，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看见吗？那么祷告也是一样，祷告也需要得个赏赐，还有呢，进食也需要得个赏赐。那为什么？赏赐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仔细读第五章第四十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弟兄姊妹，你单爱那个你所爱的人，你光是爱你的邻舍，这有什么长处呢？跟税吏不是一样吗？和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所以只记得有没有赏赐，就根据于有没有长处。今天你祷告，今天你施舍，今天你的进食有没有长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真的进食了，但是问题就是他这个进食有没有得到赏赐。他是有的人真的一个礼拜他都不吃饭，他觉得我进食祷告了。那问题在这里，犹太人也进食，犹太人一个礼拜要定时的进食，犹太人也祷告，犹太人也施舍，但是就基督特点在哪里？基督的祷告是基督祷告是有赏赐的，基督的施舍是有赏赐的施舍，基督徒的进食是有赏赐的施舍，有赏赐的进食。 那么赏赐的背后就证明说我们比别人有长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优胜的意思。优胜你看见了，今天你在赛场上赛跑，你比别人都跑在前面，你比别人都有长处，你就得过锦标。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你看这个观念，你看不是不光是恩典，我们开始是恩典，因着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转过第二里走，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我们就有长处。因着这个恩典，叫我们施舍的时候，是在暗中行，在暗中，而且在父在暗中查看，他要报答我们。什么叫报答我们？我们就从他的手里就得了赏赐。弟兄姊妹，施舍也好，祷告也好，进食也好，这是基督徒每天都应常常都应当做的事。但问题是，有的人只做了这件事，没有长处。那如果没有长处的话，那么在赛场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怎么能够得到锦标呢？所以这里的长道，这里的赏赐，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能不能夺得锦标，能不能夺得赏赐，能不能得到桂冠，那个决定在什么地方呢？决定就是我们有没有比别人有长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这是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你读前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第十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八节，严格说来呀，这段话是胜过文士的，因为你看着这里，你们听见有话说，听见吩咐，比方说你，比方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不要忘记了，这个不可杀人是圣经里的话，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也是圣经里的。那谁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的？这是文士，圣经的学者，你明白吗？所以圣经的学者把两个放在一起，为着要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爱你的邻舍是利未记十九章，恨你的仇敌这是诗篇四十一篇。所以你看这两段的话，是一个在利未记，一个在诗篇，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很明显是文士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看文士可以说是律法专家，是他们来解释律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光说律法怎么说，而且这个律法是根据然后这么说这么说，但主说我告诉你。所以虽然讲的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解释是从文士解释的，所以这个第五章的重点就是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的重点是重在文士的意义，因为是重点在这里。但是呢，是谁专门来实行文士所解释的律法呢？我们说过是法利赛人。你看见没？法利赛人是把什么事情都分别，他就全部分别出来，他什么事都不做，他只做一件事，就是要遵守法利赛人所实行的。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里的善事原文是义，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义，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那么什么叫做行义呢？行义里面有施舍，行义里面有祷告，行义里面有进食。所以现在不光是理论了，现在你可以在你生活里面实行的。那谁来实行呢？当然实行家是法利赛人，理论家当你读到第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的时候，你看这是圣经怎么说，律法怎么说。所以重点重在文士的意义。但是讲到这个实行的时候， 那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专门来实行这些律法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读第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到十八节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里给我们看，你有一些义是法利赛人的义。为什么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怎么实行施舍？他们怎么实行祷告？他们怎么实行禁食？他们是敲锣打鼓，他们的施舍全世界看见，他们的祷告在十字路口大家都听见，他们的禁食，他们故意把脸弄得难看，叫人看出来他们是禁食，全世界都知道。弟兄姊妹，这个义叫什么？这个叫做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义门主义要圣殿来说，是指着行为的标准来说，一面来说是指着生命的要求的标准来说，是提高了。你看见很清楚的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不止这样，在实行的时候，同样是施舍，同样是祷告，同样是禁食，你知道吗？其实啊，属灵的操练不止这三样，但是呢，我们主特别举这三样，因为这三样是犹太也好，是基督徒也好，它有重叠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施舍，法利赛人祷告，法利赛人禁食。那我们也施舍，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禁食。但是就是他们祷告禁食没有赏赐，我们有赏赐。其实这个赏赐是为过基督徒预备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你在哪一点上有长处呢？很清楚的，所有法利赛人做的都是坐在马路上，都是在会堂上、街头上，是故意要叫得人的荣耀。所以主说他们已经得了赏赐，那个赏赐在原文是收据的意思，已经得了赏赐，意思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付清楚了。所以呢，等到有一天到了，我到了天国，到了将来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赏，他们的赏赐再也没有，因为他们已经得了人的称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吗？什么叫做文士？这个文士，什么叫做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光是指出第五章那六个例子来说的。当我们实行的时候，当我们行义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如果我们是实行在暗中，实行在暗中，只有父看见，人没有看见，那么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现在我们要问，基督的生活，它的特点是暗中的生活，而犹太教的特点，或者说法利赛人的特点，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义，都是在马路上的，都是在十字路口的，都是让全世界看。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特点。国度一面它不光是超越的，你看见说国度还有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在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国度这个隐藏性，实在说来是卓越性的一部分，是长处的一部分，有更深的认识，对于这个生命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读马太五章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国度的矛盾性，第二个是国度的优越性，这个是很清楚的两个特点。那么到了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另外一个特点，或者国度生命的另外一个特点，那是指着隐藏性质。所以根据这个国度的性质，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都应该是隐藏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们生活不是在人面前，我们生活乃是在父面前。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我们的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